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都在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广播时光的过程当中呢，会得到一些个人的收获啊。那么听众朋友，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江定国博士，那么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邀请到了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我们要谈什么呢？你会觉得很有趣，我们要谈江定国博士的青少年反叛经。江博士您好。
哎，丁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又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哈，那么希望能够引起一些听众朋友的反响，那么或许呢，我们从认同跟这个反响之间呢，会有一些学习的经验哈，我们彼此互相学习这样子。
您太客气了，我们就聆听您的反叛经吧。
啊，谢谢啊。我取这个话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因为我很感谢丁山对我非常的仁慈哈，那么每次都把我讲的好像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
你真的很好啊。
谢谢。那么可是呢，讲起来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有一段的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么说起来也是
今天要秘密大公开吗？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那当然这个之间的用意之一呢，就是说我最近也是听了很多我们的同行的大家都在分享他们的一些看法嘛哈。
那我们就得稍微介绍一下江定国博士了，您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哦，好，
简短自我介绍一下。
好。哎，我以前的从小是从盲聋学校，然后盲校出来，然后呢直接空降到美国来念了大学。一开始念特殊教育，后来呢因为在台湾找不到工作，所以就换成了复健谘商。那么教授推荐呢，从复健谘商再走上去就是谘商心理学。所以呢，我到了洛杉矶县政府，就是拿到我的等于是我的博士后以后呢。在洛杉矶县政府担当的工作是临床心理学的工作哈。
您在 UCLA 拿的博士后研究的研究历程。
我等于是做临床方面的这种训练哈。
是，
那么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听众朋友，我相信每天都有，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听众朋友，所以稍微讲个几句。江博士半岁眼睛就只有微弱的光感，对不对？
稍微可以看到一点点东西，
可以看到一点点东西。
对，
那可以，就说可以读到博士，还能够被 UCLA 邀请来做博士后研究，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经历。然后，江博士现在正在跟胰脏癌的奋斗吧，正在做第二期的化疗。
是原先呢想要走这个风光的路，跟其他的同行一样，再做三年退休，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安静这个轻松自在的退休生活，然后呢偶然出来专家学者的身份讲点话，就没想到老天爷的安排是这个不是我应该走的路。
所以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在以专家学者的身份经常在跟我们聊天了呀。
对，只是呢我原先是一开始呢，尤其是我专业训练里面呢，都是说哦，我们这一行的等于是比较有说服性的，或者是比较有权威性的理论是什么，然后呢研究的结果是什么。那么我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常常听我的同行在做这方面的演讲，讲得非常精辟非常好。原先我想我大概也是走这一条路，那没想到呢我自己这个学了一辈子，到最后呢临时好好的晴天霹雳来这个第四期的胰腺癌。那么对我来讲，我所学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啦、统计啦，它都没有办法让我听到很正面、非常有希望的这种 话啊。当然我特别去找是有哈、啊、就像你以前介绍的那个叫做 Kelly Turner， 那么他做的研究是很特别的，可是主流的科学系统里面呢都是讲统计分析，讲了、大概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么所以一般的西方医学呢也是走这条路，然后我的同行也是受科学训练的，所以基本上讲起来第四期的胰腺癌是这个是癌王啊，讲起来到最后能够讲出说很有希望呢这种话不太容易啊，多半是统计分析对我是不太有利的，所以我走投无路我才想办法看有什么人能够帮我的忙，就刚好丁山也是非常属灵的哈，那么帮我等于鼓励我很多，那么等于是我走上一条我自己原先专业训练里面没有想象说这么容易就往这个方向走的路，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将来可能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的方向就变了，一方面当然我能够花很多时间去做文献的这些阅读啦哈、啊、整理啦，那么这个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好，因为我刚刚就讲了我的同行他们常常现在在说了一个，就是说人际关系自己如果要有进步或者要改善的话，他常常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针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不是能够坦诚相处，那么在坦诚相处的过程里面呢，是不是我能够把我们平常这种防卫感能够降低，那么讲的实在一点就是能不能比较很诚实的把自己的弱点也讲出来啊，所以我才今天呢刚好也是在想说我这十二年在盲聋学校跟这个启明盲校里面生活的经历里头有些什么事情是比较值得提的，那么一直走到青少年这个阶段，老师最值得我这个注意的就是反叛的经历，讲起来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不过呢就像你讲的人生大秘密的泄露呢，希望也可以让听众朋友觉得说其实人就是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不管是博士硕士什么事，反正到最后都是人就是人，有人性在里头哈。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也会觉得说自己或许有一些什么秘密，有一些不什么风光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所以
没错，你知道有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跟心理咨商师说，我这个人是十恶不赦的，那心理咨商师很惊讶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十恶不赦，他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我有个可怕的念头，我觉得我太坏了，他说是什么秘密，他们那是团体治疗嘛，欧文亚龙搞的团体治疗，然后他说我想把我的小孩每一个都挂在晾衣绳上倒挂着，然后把他们都打死。他讲完之后全场的妈妈都非常震惊的说，你说什么，你想把你的小孩，你有过那种念头想把你的小孩打死，他说对啊，他说天哪，我终每个妈妈好几个妈妈都说我终于得到救赎了，因为我也一直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坏的妈妈，因为我想把我的小孩，有的想把他小孩淹死，有的想把他小孩掐死，可他们都没做啊，所以他们这都是人性的一种很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会冒出来的念头，
对，
但是他们彼此说出来了秘密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对对，其实我念的几十年的书到最后呢忘掉的东西也不少，可是呢有一个还记在心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底下的一个等于是借由他的理论发扬光大的一个学者叫 Carl Jung 哈、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他讲了一句话，
荣格
我还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呢，
叫荣格，
荣格他是真的是很了不起人物、嗯、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可能是一个杀人犯，
对呀、
啊，所以我们想要谋杀或者杀别人这个冲动或者是想法并不可怕，
甚至想杀自己的多的不得了。
对
对
对，那么真正可怕的是当然是付诸行动，那么你会有后果啊。那可是呢，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想法，不应该有那个想法。那么我们从小长大的经历里头，好像有时候也觉得我们好像要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哈。那么别人都这么好，我们应该也是很好。所以我借了这个机会呢，讲一个比较我个人的经历里面算是比较这个不是很风光，可是啊蛮火辣的一个话题。
我们听听看有多火辣，我们来看看是一级火辣还是二级火辣还是超级火辣。
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真正跟大家谈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很多自由自在表达的空间能够变得很火辣。嗯、
结果现在在广播里面自由自在的表达了。
对对对，
昭告天下，这真是广播电台啊。
对对对对，是其实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记得我讲提过几次，就是我家里面从小我家教，其实我爸爸管教是很严，他是军人嘛，
是
那每次啊只要一开学，他一知道是有新老师，他就陪着我老早到学校里面去帮我选了一个正对老师的桌子，啊，然后呢就叫我坐在那个老师前面，然后呢他就去跟老师打招呼，就跟他讲，他蒋经国在学校里面如果不听话的话，你打他，打完了以后不算，你跟我讲，我回来我再打他。所以我是没有多少机会做真正的反叛哈、啊。
嗯。
可是呢，我念的那个盲聋学校跟盲校呢算是比较特别，因为我是等于是一般学龄。进去的哈、
嗯、
那么到这个六七岁就到学校里面念书，可是呢我的同学一个是小班制，因为盲生不是很多嘛哈、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这些学生都比我年纪大，因为很多父母不见得一下就马上知道是有这些特殊学校他们小孩子可以念，那么一方面可能也有其他的家庭的因素在里头哈，很多我的同学都是家庭蛮穷的哈、啊，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从台北县宜兰那边过来的，他根本就是住在山上，连电都没有，那么每天呢就是在山上跑来跑去，他的经历要讲起来比我精彩多了，他在山上东跑西跑，全盲。就东摸西摸，他有时候弄不好还摸到蛇。
哇、wow,
可是呢
他也叫命大
啊，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野孩子我们说哈。那么他呢等于是一路这么闯过来的，
嗯，
那么像他这种同学其实也蛮多，他多半有很多是我的比我年纪要大一些，大其实蛮多。
你讲这个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在每一张脸孔之下都有一颗热腾腾的心呐、啊，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的心更热烈，对不对？
是，因为人哈、啊，其实你不要去限制他都有求生的这种本能，
是，
然后他也有这个欲望，你不要问他为什么，就是人他有他的天性，
很自然的，对，天性，
对。所以他就在山上这么东闯西闯，他唯一被他爸妈打的是说他这个家里面吃那个番薯稀饭啊，
嗯，
吃太多了，他在吃腻了，他就把那个番薯稀饭偷偷给倒掉，他父母啊看到他简直是非常舍不得，就打了他一顿，
嗯，
就这样子。他除了这以外，根本就是山上野孩子，没人管的，
好可怜的孩子哦，嗯，
对。那么后来
父母那个时候物资缺乏哦，哎呀，真的是多难呐、啊，嗯。
就是大家都是穷苦家庭出来的，
是、啊、
多半环境好的人，家庭不是很多，也有不是很多。我们运气好，也有人这个吉普车送的上学下学也有。那么可是呢，一般讲起来，我的同学，尤其我班上的同学，都是年纪比较大，环境不是那么好，很多呢是从乡下来的。
嗯，
这些同学呢。
他们在学校有地方住吗？还是每天都要上下学？
政府其实还蛮照顾我们盲生的，所以呢，盲生都有一些我们叫公费，他有一些政府的补助。
嗯，
所以如果学生愿意，家长愿意的话， 那个公费就可以帮助他在学校里面有宿舍可以住，然后呢有饭可以吃。
可你从来都没有住过宿舍哈，你都是回家的。
对，我爸妈是希望我每天回家的，所以我是通勤的学生。
那大部分的学生是通勤还是住校？
一半一半。
哦，有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住校的其实不少，尤其是外县市来的。
是
啊，尤其家里面没有时间照顾他管他。
台湾只有台北有启明学校吗？
没有，台中有一个启明学校。
哦，
然后好像在南部，哎，我现在不太记得哪个地方有一个惠民学校，
是，
对，
就这么几间而已。
对对，三四个地方分布的，就像你讲的，一个在台北，一个台中，一个可能在南部这样。
是是，
对。那么这些同学呢，我小的时候大家就是很皮啊，什么东玩西玩啊，所以残障的学生不见得是比较听话的哈，只是因为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也比较松，所以呢老师反正就张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那么到了青少年这段时间，你想想看，我的青少年我是初一初二初三，十五六岁了，那么他们有时候比我大的七八岁，就是二十几岁的等于是成年人了哈。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生活背景跟他们所心里面想的事情跟我们就不一样。像我的话，我父母是期许我希望我能够去走学术走念书的路线，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在当时那个环境，就像我上次讲的，盲人出来你就是念了大学也不见得有工作机会，大家还是去做按摩。可是呢我爸爸他就是很明显的就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去念书，然后念得出来再说，他一关一关去闯。
对不起我打个岔，
你的
视力的情况到底是怎样？我一直以为你只有微弱的光感，其实不只是这样，你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你的视力情况是怎么样。
讲不清楚，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他们拿这个正式的这个，像我们去眼科医生那里，他会给你看一个他们叫 Snellen chart， 一个验光的一个表，然后就叫你念，哦，第一行是什么字母，第二行是什么字母，那么他可以从这个来判断说，你的视力跟一般人的视力差多少，那么我如果在大学的时候呢，他们有人帮我做过这一类的测验，可能是不是用 Snellen chart， 可是呢他们出来的这个结果呢是说我的视力是他们叫 10/60， 就是美国盲人，这个讲起来有点多，不过我稍微讲的快一点。盲人呢他们多半就是他就讲说你能够站多远，那么一般人能够站多远，他们中间的这个差距就可以定说你是不是合法的盲人。那么在美国是 2200， 就是说如果你在220尺之内能看到东西，那么一般人在200尺以外呢就能看到同样的东西，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大概你就合乎盲人的标准。那我的 visual acuity 就是我的这个视能呢，他们用望远镜用什么放大镜这些帮我矫正以后，我是 10/600， 就是我如果在10尺之内能看到的东西，一般人是在600尺以外就能看得到，所以我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那么可是呢，
比方说人的长相你可以看得到吗？
我可以看到一个轮廓，那么而且我很会猜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猜。所以你如果问我，我说哦，我可以看到你的脸，我看看你的头发好像是黑色啊，那么我看不到你脸里面的这个眼睛鼻子啊什么，可是我可以猜那个黑黑的大概是眉毛，因为它应该在那个位置，其实眉毛我是看不到的，眼睛鼻子跟嘴巴可能我不见得分得很清楚，就是这些细节我看得不很清楚，可是呢我可以凭一点一点线索我可以猜这个猜那个。
那你看字呢，比方说我们平常打开一本书，你看到书上的字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以前在盲校的时候都是念点字，就那没有机会看，后来呢发现哎呀高中毕业出去以后没有点字书了， 那么那个时候也要念英文，有很多英文书，像迪克森成语啦，这一类的书，我们很有兴趣要念，可是就是没有这些点子书。那我就开始慢慢想办法用放大镜，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带我到处到眼镜行去，他们有些很有心的人把那个望远镜的那个镜片通通给拆了，帮我装了一个最强的三片这个放大镜拼成一块的那个，让我呢去看，我是可以勉强看到一般的书里面的字。当然后来久了，在美国大学里面求生存的经历里面，你不念也不行，那么可是呢真的念也念不下来，只是说我偶然有时候需要看这些书的时候，我会尽量想办法去看，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念一些有人打字的信，那么念的如果说打得很清楚，我是可以念短暂的信，可以念一个 paragraph 两个 paragraph， 就是一两段，我现在是可以这样念的。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可以这样念一两段，那你就如果你能看得见一两段，你就能看见全部，只是时间花的比较长呀。
时间长，体力不够，因为到最后很累，而且时间也没办法用，所以就是像我后来我处理信件甚至于账单那么我都可以处理，可是就是挑着看。那么这些东西呢，在一个医生对我来讲，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说你怎么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要看你眼睛的东西，因为你到医生办公室，他不是拿那个灯在那一直照嘛，然后用一个放大镜在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嘛。
是啊，
他说你眼睛什么东西我都看不到，因为光线根本进不去。所以我每年去做眼睛检查，他都是用超音波去看我的眼底有没有视网膜脱落，可是眼睛里面的情况他们试着去看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说你我看不到，你光线进不去，你怎么可能看得到？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讲人，我很相信人的潜力，因为人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你就可以。
你太厉害了。
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子，你尽量去试，他有时候你觉得不可能，
你把你的潜能发挥得非常巨大。
对，可以这么讲。那么我们在盲校那个时候念书呢，其实大家都讲的难听是有点放牛班，就是老师除了是教这个学科的老师比较认真以外，其他什么体育课啊其他这些课，那老师认真就多教一点，不认真的就说啊我们自由活动你随便，所以有点放牛班，可是呢也无形之中让我们有些自由发挥的机会在里头。那么这些都很好，顶多是小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皮啊，被学校的老师管一管啊什么之类，罚一罚也就算了啊。到了青少年，这个是一个我今天在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很多人都来问我，哦你做心理学的，你跟我想想看，我这小孩不听话怎么办？到了青少年，不听话的小孩太多了，听话的小孩可能还比较少。
是啊。
那么那个阶段呢，其实讲起来都会不听话，有时候我跟这些朋友跟我的亲戚讲，我也是这么讲，我说你想想看，你要一个小孩子，你突然从小孩子要把他教成一个能够负责自己顶天立地的大人，这个中间的转换过程是有多少，他如果对他自己没有负责的心，他没有对他自己做事情判断的信心，他如果没有办法决定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听，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听，他能够采纳什么，不可能采纳什么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变成那一个成长健全的成年人？我说，可是这个中间，你从一个他什么百依百顺都听你说话的小孩，他能变到一个能够自己有主见，而且能够决定他将来的生活，这个过程就是青少年。这个青少年之内，他是一个风雨飘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要怎么样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思想的格式，能够走到像成年人这样子，能够把事情都看得很清楚，是不容易。这个中间是很多挣扎的哈。那我们这一行有时候常常讲说，人要改变，就像是生小孩一样，大家就是再高兴的小孩生出来了，那个生小孩的妈实际上是经过很多痛苦的，所以他们有人说的。小孩的生日有什么好庆祝，它叫做母难日。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很多挣扎才会出来。 青少年就是这个挣扎，其实呢有反叛的心理，就像那个 Harold Jung 讲的，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那些同学那就不得了，因为他们，看一下我的时间还没有很没很多，赶快讲快一点。那个同学呢，像我这个在山上待着同学，他一切都靠自己啊，那他可以在学校里面住校啊，可是他不像我爸爸说啊，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念书，念出来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工作，我再想办法，啊，
嗯，
那么当然到最后我自己也体会到，我就是到美国念书回来的，回去他们也跟我讲没有工作，所以我跟他们处境是一样的。那么我不知道我爸爸去吵能够吵出什么结果来，我不知道。那么只是呢，他们没像我这么幸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认识人，其实到最后我那个时候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人就说，哎呀，你在台湾没有人事背景啊，你要是认识什么人的话还有可能找到工作，要不然就免谈。那个时候那个年头哈、啊、
嗯，
那么他呢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不可能在学校里面住校住到突然的高三毕业哦没工作了，那真的是去要饭去了。
嗯，
所以他已经二十几岁了，
嗯，
他就想的东西很多，然后呢他就不会走一般正常的只是念书的路线，人家按摩迟早出去按摩，他看样子念书出来也不会有工作，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只是走按摩的路，那等好几年再出去走不如就早点起步。所以这些小孩子像我的同学，我到了初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去啊半工半读做按摩去了。那你想想看，这些同学做按摩很少会有人说中午十二点打电话来，你来我家按摩，多半都是晚上嘛，三更半夜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些同学下了学回去以后都是不睡觉的。
哇，
那么等顾客，有时候弄到深夜多少点，两三点三四点，就这样子啊，就要适应顾客的需要嘛，哈。
嗯，
然后呢他们其实经历讲起来要比我多才多姿多了，他们有的是靠按摩院的，那电话一进来他就坐着摩托车冲了到人家家里面去，他说那开摩托车简直不要命这样开，他又不小心就会从车上摔下来，所以那些人其实都很有谋生的技能。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这样子，每天睡觉不够，那早上八点钟还要赶到学校里面来升旗典礼啊。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盲聋学校呢，因为我们盲部学生少，那么学校老师也是有点鞭长莫及，张只眼闭一只眼，能过就过。那时候那些学生也不是那么大年纪，等到我后来盲聋分校了，那么启明学校他们雇了一些新的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很多是年轻老师，他们其实讲起来都想要把工作做好，所以是很有心做的。
大部分的老师对你们是很仁慈的，还是大部分是没有什么？
我想他们心里面是很仁慈的，可是当时的台湾系统，你在学校里面念书就是他就是要教学生啊，你该学规矩就得学，你该念的学科就得念啊。
嗯，
所以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就说他是很有心把事情做好，可是当时台湾的学制就是一般人的学制，你八点钟要准时到学校升旗，啊，搞不好还早点来找自修，啊，完了以后呢，要规规矩矩上课，然后该回家的时候回家。他要求的是你一般小学生的这些生活的形态，这些我这些老同学，他当然一方面是很难做得到。你想想看，他三四点钟睡觉，他还在那爬起来，然后再赶得过来，上课。他是不容易的，
是啊。
可是呢，我想另一方面也是，就是我们讲到反叛，他一肚子不服气，
嗯，
就说这个人生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是。
可是他也只有往前这样走，他往前冲。所以我那个同学跟你讲说，吃番薯啊，吃番薯稀饭被打的，
嗯，
他到最后就帮家里面买了一栋房子在桃园，他真的是有那个远见。
哇，
桃园机场还没有盖。
嗯，
他就知道要在那里盖，他就买一栋房子，那个房子就不知道替他家里面赚多少钱，他就能够凭按摩替他家买一栋房子。
嗯，
他是很有本事的，这种人你叫他八点钟来啊，准时升旗典礼， 然后不管他是睡够了没睡够了，他就是一肚子不服气，
嗯，
也有一点呢，就说我干嘛非听你的不可，
嗯，
那加上这个，当然我们讲是青少年的反叛，他二十出头，他也是还没过这段时间呢，
嗯，
所以每天就看着他们这些人被啊训导主任呢约到训导处里面去，啊，讲完了回来，然后他们就这个晃晃荡荡的，这个非常的神气的回来，好像每天在做游行一样，这样子啊不得了的，不得了的反叛，我比他们是差远了，我你想看，这刚好要广告了啊，
嗯，
我就想听众朋友替我设想一下，我是一个家里管得很严的人，那么老师都可以打，回家也要打，那我想反叛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火辣辣的，反正家里也不会管，那我如果想反叛的话有什么方法啊？那么有很多父母跟小孩子处不来，那么小孩子不听话，或许我们可以从小孩子的立场来想想看，他如果想反叛他到底有什么路可以走啊？那我们不妨利用这个广告的时间稍微想想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样让他有这个空间，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他反叛的需要，能够不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大家还能够相处，让他能够摸索出来变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做父母的一个工作，大家怎么样达到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让大家稍微想一想哈，我再加上我个人是怎么样在这个微薄的空间里面做一点反叛的动作啊。
好，我觉得好，哇哦，真说不出话来。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我们继续聊。
好，我已经扯了很多了。那么最后呢，我看大概我这个十分钟。十一分钟左右，我就讲的比较快一点，我个人是怎么样反叛，然后呢我的经历，所以还是跟刚刚我说的，当你反叛的空间很有限，你就要找字里行间这些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呢讲起来是反叛，可是呢讲起来我的反叛经历就没有那么戏剧化了哈，可是多半也是反叛，因为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家里面，我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弄了一个自行车，这个小的脚踏车哈，
嗯，
双轮的，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处跑。那么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问我爸爸，这条路是去哪里，那条路是去哪里。所以有时候想想，我念心理学啊，走这个问人生的意义，好像也不是偶然啊。
嗯、
那么到了初中呢，我就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听说我们住的那个松山区可以到内湖，那个时候还没有修那个内湖大桥嘛，
嗯嗯，
所以我就这个照那个方向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就骑，哇，走了些我从来不知道的路，还走个吊桥啊，还走个什么乱七八糟，就到最后这么
骑脚踏车过吊桥啊，
啊，就当然是那个桥摇摇晃晃，我也不敢就下来用
推的
牵着他走，
是，
然后稍微可以走了，我又上去骑。那个车其实不是很好的车。
那你的眼睛看得见路边的，就说路上的其他的车或者脚踏车这些车吗？
大概的轮廓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
就你知道有东西在，
对，
还是空旷的，你感觉得出来？
起码那个路、我可以看到这个路是比较，我们说，我就说那个路是白色的，
嗯，
那其他旁边就是绿色的，
嗯
啊，或者是土色的，就这样子。那我就跟着骑，那骑的后来到大马路啊，那没办法啊，我只有一直往下骑啊，所以骑到最后我自己都害怕，因为到最后那个路很窄，然后从我旁边经过的是那个大卡车，我就只有看到它几个大轮子在我旁边，吓坏了。可是呢，我也就这样子啊，反叛的这么走。后来到最后竟然就走了一大圈，从松山那个火车站走到台湾电视公司，然后经过东华北路这边再走回来。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不是这个本事，而是有这个胆识。
那你爸妈以为你去干嘛了呢？
他就想说我大概去附近走骑骑脚踏车走走，我好像都从来没跟他讲过我们去哪里了。
哦，是。
那一次是把我自己吓坏了，不过呢，我也就这么闯过来了。
嗯，
那么后来到了学校里头了，那当然是了。人家可以跟老师啊顶嘴，我不可以啊。
嗯，
那我就想些奇奇怪怪的方法。那个以前到了初中，到了高中，我们念很多文言文的这些国文的课嘛，哈，这些文章，我人家写作文。我就一高兴，我也写起一篇文言文出来。那么写出来以后呢，我们那个老师是非常的绅士老师，他就看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我现在还有点呢，有点失望，到最后没有一点评语嘛。
其实你这么聪明，嗯，
我就是不照牌理出牌了。
嗯，
那他呢，那个老师也很有意思，他很有名的，大家传说的就是他出这个作文有一个题叫做不平凡的爱，哇，这个是很有发挥性的一个话题，尤其是青少年哈。
嗯，
那么我那个就用这个机会去骂人，我就说啊，你看这些啊，我不太记得我这个是骂是什么骂，怎么个骂法了，就说我好像很在乎人跟人之间好好相处啊，要这个彼此互相尊重啊，你看这大人根本不像呢，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啊，就这样的，我就是等于是在纸上骂坏这么骂啊。那么刚好我那时候好像我的强点之一也是写论说文嘛，所以我很能够骂人。那么我就骂完以后，他竟然也没说什么，可是就是一个不平凡的爱，你可以写一些啊很浪漫的东西嘛啊，我把它写成了骂人文章，就这样。那么这些还算是小意思，后来在之后我胆子越来越大。那我国文老师后来当我们级任导师哈，那么上课我真的是公开就顶他的嘴。后来他就问我，我那个时候他当我们级任导师嘛，那么平常呢我跟他顶嘴什么都无所谓，这会儿他要跟我回家去做家庭访问，哎，我有点害怕了。
怕你爸知道了。
哎，我爸爸他就明讲明的，到时候啊，这个老师打不算，他还要再打呀。那不过这个老师也很聪明，他就在路上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怎么回事？每次我在那课堂讲话，你又这么顶我的嘴啊？
嗯，
我说我听那个学长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话？我听那个这个学长跟我说，孟子说，睡大人之小子，就是你要说服一个大人物的话，你就要把他看得很渺小，啊，你才能够去。我说我就是跟这个学，所以他听了也觉得好笑，就这样就化解开来了。所以我等于是有很多这些小地方，这里一点不满意，那里一点不满意啊。那么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小小录音机，那个时候叫学生行人，那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让我学英文嘛哈。
嗯，
就是我有英文呢，每天要看老师怎么教我回来要念，所以我的英文发音还算是不错的了哈。
非常好啊。You don't have any accent， 你根本没有。
谢谢。我那个时候是苦练一阵子。
嗯，
那应该是念书的工具，我就拿来那个时候青少年喜欢听啊青山晚曲的那些音歌啊。
嗯，
我就每次什么青山晚曲的歌啊，吃完这午饭的时间，我就在那边的东晃西晃，在那边听啊，有点像那个小太保一样。就是这样子，小地方。可是就是说，我在这里表达我自己，我在那里表达我自己，
嗯，
就这样。所以讲起来，比起我这同学这样火辣辣的跑去啊，每天跑到训导处里面去开辩论大会啊，那当然是没有那么风光了啊。可是我想我的，
这跟风光两个字居然扯上了关系。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因为，哎呀，这做学生的哪那么大的胆子啊？啊，他老兄是很有办法，他有时候。我想他有些很不服气的地方。
嗯，
那么老师讲课讲什么东西，他会讲一些话去讽刺人家。
嗯，
那我有个老师就受不了，然后就讲话会讽刺他。哎呀，你是捡大师啊，就这样子，他也觉得好笑，就全班就在那边呢，在那边偷笑。那个其实气氛是非常不好，老师跟学生之间呢，用啊讽刺的话互相在嘲讽啊。那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呢，他就制造很多这种环境出来。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啊，我也没这个空间呐、啊。可是我就是这里坐坐，那里坐坐， 那我想我要谈的重点，我大概剩下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我就稍微讲的快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你越去压他，他就越不服气，就像我们这个同学一样。
嗯，
在训导处每天叫他去，他就每天在那边开辩论大会，开完了回来好像啊打了胜仗一样的，那么稀里哗啦，好像一说你看这些人能拿我怎么样？
嗯，
就这样。所以就是你要，现在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要让他有这个空间。有一些人需要反叛，其实反叛不限一件，是一件坏事哈。
嗯，
那么你要能够了解他哈，那是好。那么然后呢，能够如果能够从一个立场来讲说，哎呦，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反叛，那就更好。就是你不要跟他有正面的冲突，能够了解他，然后给他一些空间反叛，这个好啊。那我那老师其实也很聪明，我觉得现在你看教高中老师都很聪明，让那个学生啊，那学生是用不完的体力跟精力，他就有办法让那个学生累得简直是啊啊！你有本事你就使出来，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带我们这一群的盲生，有些全盲的，去爬台北的七星山，
嗯，
那看不到啊，大家就抓了一根绳子，
嗯、
互相就这样子啊，在一块儿就不会走上
救济、嗯、
啊，那个哈、啊、那个山爬下来。真的是你到最后口服心服，天也黑了，你也累了，然后到最后啊，我觉得我那个指甲都跟肉啊分开来，一个礼拜，就是你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出来。这些老师真是了不起，有我那个傅老师。
你说指甲跟肉分开一个礼拜的原因是因为你抓东西抓得很紧吗？
好像我想那个大拇指里面那个血，脚趾头里面有淤血，大概是。
所以你是很能忍痛的。
哎呀，那个走那个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打退堂鼓，因为你走在山上
也没机会打退堂鼓，对，
你只能往前走。天天人是这样子哦，你平常反叛什么之类的，你到那个场合里面去，他真的给你很大的挑战，没有一个人说哦我不想走了，
嗯，
就大家都这样走。有一些呢，我像我的同学，他真的是几乎全盲，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跟着走的，
嗯，
这是够厉害。
嗯
啊，我还可以这么猜猜，那么猜猜，这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乱走一块。那个时候现在想想没摔下来也是蛮好的运气，因为有些东西你根本看不到嘛，看不清楚。
哎、嗯，你老师也敢呢、欸，他也敢带你们去，
对，
他也不怕出问题。
是，而且这些老师，我的级任老师，他都四十几岁了吧？他有这个体力啊。
其实我觉得
我们
老师。他让你们有这样的体验，其实是挺珍贵的哈。
对，
因为平常多数人比较不会约你们去爬山嘛。
对。
可这个老师他愿意给你们，让你们有一个就是好的经验。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当然老师都有这个办法。像我的音乐老师，嗯、他就挑那个很难的曲让我们去练。嗯哦，练那个诗人与农户序曲，那个东西不容易吹得出来。
嗯，
他就叫你，你有本事你就使出来。
你是需要吹口琴吗？
不是吹管弦乐队的那个，我们每年出去比赛啊。
吹笛子啊哈。
吹管弦乐队。
管弦乐。
那个、就是管我们没有弦了。
哦，吹、
就是、那个
喇叭啦。啊哈，明白了。嗯，各种喇叭。嗯。
喇叭。
嗯，
不过像现在不跟现在这个军乐队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有点像那个，他们说可以上音乐会场去表演的那种
练肺活量啊，嗯，
哎，我们就去别人比，每年跟人家比赛啊，成功大学啊，然后成功高中啊，成功中学，然后建国中学，
嗯，
我去听他们表演的很好啊，分南宋。哦，都是好的节目。
嗯，
那我你看我现在讲话又讲太多了。我想我要讲的最后一个体验很重要，就是、
嗯、
我发现每一个人到最后呢，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反叛，那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可是有些反叛不太顺利的就会留下阴影、
嗯、
啊、
嗯、
像有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讲说他很恨那美国白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种族歧视有优越感。
嗯，
后来他去做了很多阅读，他发现哦，到最后是这些人有自卑感，所以不是优越感，只是他表现的是优越感，实际上这些人是有这个问题，哈、啊， 那么有的人呢有其他的问题，像有的人呢在美国适应以后，发现以前老师教的方法不太正确，那么给他们太多压力。他不是只有恨老师，他恨整个所有的中国文化啊。所以像我的个人呢，我是最怕那个这个教徒来跟我传教，传得很急，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被一个传教的基督徒把我抓得不放，不让我出来，把我抓在教室里面，我就恨透这些人了。所以这几十年我只要看到教徒我就很怕，我就躲。结果到最后呢，我得了这是第四期的胰腺癌，那么牧师说要不要帮忙，还好我知道我恨的是这些人非常等于是没有耐心的传教，是这些人的方法不对，而不是这个宗教本身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接受了这个牧师的帮忙。就是你要分清楚，那有的人没有分清楚以后，他就会变成说是啊，好像这个你恨的对象根本就不对，有的人恨中国文化，
就是非理性的恨错了对象。
对对对对对，这个要特别小心。好，那么处理的方法也是，有些基督教徒我跟他讲说我怕人家给我太多压力，他就不来找我了，那也不对，就是不要走极端，而是说你要从了解的角度去慢慢知道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
是，
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到现在还是没有碰还没有解决，有的人反叛父母一辈子，有人反叛师长一辈子，有人反叛所有有权威代表性人物的一辈子，包括官员啊这些警察啊这些人在内。那么有些人呢，很可惜的，像我的朋友很多是中国文化是他的敌人，
真是恨错人了。对
对
对，恨错了对象。
对，
非常非常
有很多要很多供我们大家思索的，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啊共同这个在成长路上共同努力哈。
是，江博士已经一年多了，你会很快康复的。
谢谢，我也是继续努力。现在我要反派的对象就是这个癌症，还不能跟他公开作战，要跟他稍微客气一点。
跟他共存，然后把他让慢慢他就会消失了。
对对对对，不能硬着来。
是。感谢江博士，非常非常感
谢您，谢谢您。
听众朋友一定要我带话给您，就是非常衷心的祝福您，相信您一定会不负众望，康复之后来做很多有益于大家的事情。谢谢江博士，
谢谢，我会尽全力做，也很谢谢大家替我的祷告跟的祝福，谢谢。